再来一次啊，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这是好多了。今天正道的题目是，在逆境中的信仰与信任。这是一个伊索寓言啊，伊索寓言很短，只有两三行字，啊，就是有人把它就扩写了一下，就变成了一个 YouTube 上面的一些啊图啊一个 clip 哈。它上面呢就讲一个故事，就是朋友和熊啊，就说有两个人啊，就两个朋友了，在森林里面走路。那一个朋友了就对另外一个朋友说，他说，哎呀，我们之间的关系啊比亲兄弟还要亲了，啊，哈，这个胖子啊，胖矮就说了哈，啊，于是呢有个高瘦个他就说了，是啊是啊哈，我们的关系非常的亲密哈，假如有危险来临的时候，我一定会拔刀相助啊。结果正说话之间，有一头熊就扑了出来，于是呢他们就慌了神了。那个高瘦个比较灵活嘛，哎呀，他就赶紧就爬到树上去了。这个矮胖呢他比较笨，那咋办呢？哎，突然间想起熊是不吃死人的，哎，他灵机一动就躺在地上就装死了啊。这个熊就走过来啊，就嗅嗅他的脖子耳朵头啊，嗅了一会那熊就走了。这高瘦个了就从树上爬下来了，就问那个矮胖，开玩笑哈，哎，他说刚才那个熊好像在你耳边跟你讲那些悄悄话，他跟你说啥呢？啊，于是那个矮胖就说，熊说啊，不要听那个人花言巧语啊，这个人不靠谱，靠不住的啊，就大概是这个意思哈，就是说哈，这个我们看了这个朋友之间的信任啊，就是不是很靠谱哈，就是这个逆境一来啊，熊一来，这个高寿刚才讲的就没影了哈。所以啊，我们今天就是讲，但是没有信仰的，那有信仰的人他如何呢？啊，就是我们今天就来啊，通过撒母耳记上的三章书，我们一起来思考啊，就在逆境中的信仰还有信任。那我呢就啊，因为三章书比较多哈，不可能一下子都讲完，那我就啊，很多有些人物我就不讲了，比如说啊，扫罗的女儿米甲，那我就不讲了。我讲的就是啊，三个人，就是扫罗、大卫还有约拿单。那第一点就是讲扫罗对约拿单的不信任，然后呢，我就继续讲约拿单对大卫的信任。还有呢，就是以信仰为根基的信任所带来的一些祝福啊，我们就来讨论这三点。那我们就先讲第一点，就是扫罗对约拿单的不信任啊。其实也不是一开始就这样啊，开始扫罗对约拿讲错了，扫罗对大卫的不信任，一开始扫罗还是对大卫是信任的哈。我们就来啊读一下啊十八章第二节。我们今天就翻开三章书啊，因为这个书比较多，我也不打出来，我都是啊用读经的方法。我们一边读，我们一边来思考那个大卫约拿单啊，还有大卫扫罗之间的关系哈。我们先念一下第二节啊，找到以后我们一起来念哈，十八章。撒母耳记上十八章，我们来念第二节啊，找到以后我们一起来念起。那日扫罗留住大卫，不容他再回父家。好，我们就读到这里哈。那日就是他打死哥利亚的那天了哈，上个星期啊，就是前一个星期了啊。Chris 牧师来讲到的时候就讲了大卫与哥利亚，就是那一天大卫打了个大胜仗，于是呢扫罗就留下来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他 他很赞赏这个年轻人哈，这么厉害，一个小石子就要了这个高大的哥利亚的命，还割了他的头啊！这个小伙子很厉害，不错。而且这个小伙子也给扫罗还有他的军队哈、啊，就长了脸，因为当时哥利亚不是在这里辱骂这个以色列人的军队嘛哈、啊，结果大卫去就把这个事情给解决了哈、啊，所以这个啊扫罗觉得他很不错，很长脸，就把他带到。来这个留下来啊，就使用它，啊，就是，啊，我现在要讲的就是扫罗对大卫的不信任啊，他是为什么不信任呢？他是基于这种个人利益上面的脆弱哈、啊，这个是这个信任，啊，是不真实啊，不长久。所以你看呐、啊，他觉得这个大卫能够帮助他啊，其实当然。也帮助以色列人的哈，也帮助这个国家，但是扫罗更多是从个人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哎，他把他留下来，觉得他不错，啊，于是了，还有哈，就是还有进一步的发展啊，对他还好啊。我们就第五节，我们来继续念念哈，我们就念第五节。其扫罗无论差大卫往何处去，他都做事精明。扫罗就立他做战士长，众百姓和扫罗的臣仆无不喜悦。你看他把他带回去的时候了，叫他做事情，这个人非常的精明啊，扫罗就更加喜欢他，觉得这个人可用哈，于是就叫他做事，而且他做事很好，大家都喜欢他，就是啊，叫他做战士长。什么意思呢？大家要是看英文的话，就是说他的 ranking 啊，他的军阶把他提升了啊，就是假如原来军阶比较低，现在高军阶哈、啊，就让他啊重用他了，或者就是说哈、啊，所以就是扫罗一开始对大卫是不错的，但是事情就来了哈、啊，什么开始不行呢？就是这个妒忌还有恐惧就种下了这个啊。种子了哈，我们来看啊，第七到第九节，我们来念三节的经文哈、啊，第七到第九节。其众妇女舞蹈唱和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扫罗甚发怒，不喜悦这话，就说：“将大归大卫，千千归我，只剩下王位没有给他了。”从这日起。扫罗就怒视大卫。好、啊，你看见哈、啊，这里他什么时候开始有问题了？就是那些妇女哈、啊，那妇女本来看见扫罗打了胜仗，那、啊、当然很高兴了、啊、就是啊夸他一句，唱歌跳舞，这都十分好。但是啦，千不该万不该，你不应该拿扫罗来垫背啊，是不是？大卫杀死万万，那也就算了，扫罗才杀死千千，这个对于一个君王来说是一个大忌哈，就是说大卫就比他能干了，那这个他就开始，你看他的私心嘛，他就是把这个王位看成是他个人的，于是呢他的私心就来了啊，他就觉得这个王位就开始不稳了哈，假如我的手下比我强，当然离丢王位还很远，但是他已经啊想得很远了哈，他就哎呦这个开始就来了，所以他就说将万万归他，千千归我，只剩下王位没有归他了哈。所以你看哈，我们有时候呢也给我们一个提醒哈，我们有时候是愿意啊说一些我们很想说的话啊，就是一没注意一出就说出口了，但是呢假如不注意这个效果的话啊，就引起很大的麻烦，你看见没有，就是这个妇女一唱，这扫罗就开始妒忌了，从这日起扫罗就怒视大卫，所以这个仇恨的种子啊就这样啊种下来了。那这个的话呢啊，其实对于扫罗来说，因为他把这个王位做人作为他个人 的这个神给他个人的恩赐嘛，他觉得这个王位应该是他的，所以他在这个事情上面他就站立不住了。其实很多时候啊，我们把一些东西、一些财产啊、名誉啦、权利啦啊，各种各样的，假如看成是自己的东西，不是神赐给我们的话了，我们很多时候就容易在这种诱惑啊、这种各种各样的攻击啦、啊、的面前，就开始容易就站不住脚了啊。所以其实也不是没有可以做得到的例子啊，圣经里面也有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在这种情况底下给我们一个美好的榜样的，也可以有啊，也可以有这样的例子啊。这就是啊，我们讲的是施洗约翰，施洗约翰的例子大家都知道了，是他替耶稣施洗的。耶稣施洗完以后，耶稣出去传道了以后呢，那些施洗约翰的门徒就很多的就跑到耶稣那里去了哈，就不来施洗约翰这里了哈。于是呢，那些门徒就开始就跟施洗约翰说了哈，你看，要是看约翰福音第三章26节，那些门徒约翰，施洗约翰的门徒就去见约翰了哈，他就说，拉比，从前跟你在约旦河外你所做见证的那位啊，他现在也替人家施洗了，而且众人都往他那里去了，他那里还人还多了，你这里人都开始少了哈。约翰怎么说？约翰说，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什么。就是假如扫罗有这样的想法，他就不会有这个妒忌哈。他要是知道这个王位是神赐给他，让他来带领好以色列国的，他就不会把这个当成他是他自己的。但是扫罗不这样想啊，所以啊，施洗约翰就说，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着什么。然后他就说了一句很出名的话，大家都记住了，就是第30节，他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就是说他知道耶稣来是为了拯救这个世界，神的道一定能够兴旺啊。他自己嘛，作为个人，他是耶稣的开路先锋，他愿意放下自己，他愿意衰微啊，就是这个。所以你看哈，这个啊，这个扫罗因为妒忌和恐惧就开始走下坡路了，结果呢，这个他对大卫的信任瓦解以后呢，敌意就开始产生哈，他就每况愈下，就是扫罗的一些生命的经历哈。我们来看第18章第10到第11节。那我们找到以后，我们继续读。其次日，从神那里来的恶魔大大降在扫罗身上，他就在家中胡言乱语。大卫照常弹琴，扫罗手里拿着枪。扫罗把枪一抡，心里说，我要将大卫刺透，钉在墙上。大卫躲避他2次。好，就读到这里哈。次日是什么时候啊？就那一天他发怒了啊，他就开始生大卫的气，妒忌大卫。结果第二天恶魔就来，大大的降落在扫罗身上啊。这个恶魔是从就是啊，这个有前面的经文啊，有讲啊，他当扫罗不听撒母耳的话，其实就不听神的话的时候，神的灵离开他以后，这个恶魔就开始来搅扰扫罗了啊。这里也是他头一天开始妒忌，产生了这种负面的情绪，第二天这个恶魔就来了。所以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我们要非常警醒保守我们的灵啊。假如我们有这样的私心啊，有这样的各种各样的想法，这个恶魔就会趁机而入啊。这个时候这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了。那这里说扫罗手里拿着枪， 这是扫罗的一个什么啊？英文叫做 signature 啊，就是扫罗的一个他自己的个性的表现。要是大家看那个一些小人书的话，画到扫罗的话，他手里面总是拿着枪的啊。要是看这个撒母耳记上，你看好几处扫罗都是拿着枪的啊，他就拿着枪，然后他就对着这个大卫啊，他想要杀死他，因为这个时候他已经就是由于这个啊对大卫的那种不再信任，由于妒忌而产生的那种不再信任的话呢，导致他这个敌意就产生了啊。所以你看，其实扫罗也不是一开始就这样的啊，他也挣扎了一阵子啊，他也不是完全没有这样的这个感受啊，感觉啊。我们要是看啊，我们要是看十九章第六节的时候，你就看啊，你们不用翻，我可以给你们念啊。扫罗听了约拿单，又约拿单说嘛，你不要杀扫罗啊，因为他跟神啊，他是啊按照神的旨意啊。那然后的话呢，扫罗听了约拿单的话，就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说，我必不杀他。你看他还有一个那个啊，就是思考的过程啊，良心还苏醒了一会儿啊，就说哎，好像还不愿意啊，马上就啊杀他。他悔改了一阵子，但是马上又不行。你要是看第八节啊，就两节经文以后，他又说，此后又有征战的事，大卫出去与非利士人打仗，大大的杀败他们啊，于是啊非利士人逃跑。那个时候恶魔又来搅扰这个扫罗了，每一次扫罗看见大卫做得好了，哎呦，他那种负面的心态就出来了，一出来恶魔就来啊，这有重复性啊。所以你看，这个就是扫罗，他虽然也有一些良心啊，也有一些自己一些反省，但是那个经不住考验。为什么？因为关键就是他对大卫的信任是建立在他个人利益上面的啊，这个是非常给我们的一个非常大的提醒啊。我们就是看见扫罗有这样的这个做法的话，我们也给我们有个提醒，有时候我们的啊妒忌啦啊骄傲啦，或者各种各样的软弱，就开了一个小缝啊，就是叫什么苍蝇啊，不去啊孵那些没有缝的蛋啊，你就有一个缝了，那个苍蝇就进去了啊。所以这个就是魔鬼撒旦就是利用我们身上的这些的弱点啊，就来开始做一些破坏的工作啊。就是扫罗他的这个过程是这样子啊，首先他是对自己个人利益的一些的过度的关注啊，然后呢他就开始产生仇恨还有伤害啊，于是呢他就破坏了跟大卫的关系，于是他就陷入了精神的困境啊，精神和情感的困境，于是最后他就失去了平安还有祝福啊。要是看撒母耳记上，看到最后扫罗的下场非常的悲惨，那是因为他太看重自己的东西，结果他就抓着不放，结果他就落到那样的境况。假如扫罗虽然知道神已经把他王位从他身上取去，但是他假如顺服神的旨意啊，他假如能够啊就是顺服神的旨意，不是这样子让这个自己的私欲来啊驱动他的行为的话，他不至于落到这么悲惨的一个结果啊。这是所以这个是啊第一点，也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说我们的手往往就是要空着啊，就不要抓住一样东西不放。神给我们的，赐给我们的，假如是我们的，神就一定会给我们；假如不是，我们就松开我们的手，神的赐福就会下来啊。只要我们抓住一样东西不放，这样扫罗啊，他就结果啊，神就啊，他的结果就不是很好啊。这是第一点。
好，刚才讲的第一点，扫罗对大卫的不信任。那下面我们来讲约拿单对大卫的信任，那就是一个比较啊。刚才说扫罗对大卫的信任，因为是建立在个人的利益上面的那种脆弱的信任啊，约拿单对大卫的信任是建立在对神信靠的那种真挚的信任啊，就是他们之间的友谊还是比较有基础啊。我们就来还是回到第十八章，我们来读第一节啊，第十八章第一节啊，我们一起来读起。大卫对扫罗说完话，约拿单的心与大卫心生相契合，约拿单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啊。这个约拿单为什么爱大卫呢啊？就是他就看了他一眼吗啊？就是因为他说，你看要是十七章最后的话，就是因为他说啊，他是伯利恒人耶西的儿子吗？其实不是啊，约拿单爱大卫了，是因为约拿单自己也是个勇士，大卫是个勇士，这没说的啊，就打死哥利亚，就说明他是一个勇敢的战士。约拿单自己也是啊，我们要是看啊这个第十四章的时候，我们就看见约拿单他就去跟那个跟他拿兵器的那个人，他就两个人单独就进入到那个敌人的阵营里面啊，他是在半亩地以内就杀死了20个人啊，这个你们就不用翻了啊，这个就是在这个啊第十四章第十四节内说半亩地以内就杀了20个人，所以他知道这个什么叫勇敢啊，他也非常的欣赏大卫的这种勇敢啊，所以就勇敢的人喜欢勇敢的人，这是他啊喜欢约拿单的基础，这是其中一个哈、啊。当然这个啊下面还有另外一个基础啊，他喜欢这个大卫，就是勇敢的人珍惜勇敢的人啊。我们就有中国有一句话，就叫做星星惜星星，好汉惜好汉啊。这句话是谁说的？这句话是林冲说的哈、啊，是水浒传里面那个林冲，什么时候说啊？他要把王伦给干掉的之前说的这句话，就是那个晁盖、吴用、公孙胜去投奔梁山啊，这个王伦的小肚鸡肠啊，就不让他们来。林冲就很生气啊，他说：“星星惜星星，星星是什么意思？星星就是聪明的人，聪明的人就爱惜聪明的人，好汉就爱惜好汉的。”说完就把这个王伦给做了。所以你看，约拿单跟这个啊，跟这个啊，爱大卫也是这个原因。那另外一个，那当然就是约拿单知道大卫行的是神的旨意。因为啊，刚才读到了，也读了啊，第十九章的，他劝他父亲不要杀这个大卫的时候，他说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那里大行拯救，他知道大卫做的是跟神同行的，所以他也因为信仰的缘故，他十分的爱大卫。那下面的话呢，就是约拿单给大卫还有无私的奉献，还有支持啊。第三节这里啊，时间的关系我就读了，你们不要读啊。就是啊，第三节这里，约拿单爱大卫如爱自己的性命，就与他结盟。然后呢，约拿单把从身上脱下外袍给了大卫，又给战衣、弓、刀、腰带，这些都给了大卫。在古代哈、啊，就是赠送衣物啊，在中东的那个地方，古代的时候赠送衣物、武器是结盟的表现，就是说明大约拿单没有看重自己这个太子的身份啊，王子的身份，而跟大卫呢以平等的身份来结盟，而且提供这些给他的也是一种保护。就是大家想想，假如约拿单纯粹是为了个人利益的话，那他大可 跟他父亲同一种想法，是吧？你威胁到这个父亲的王位，就是威胁到我的王位，那么从个人的利益来说，应该把他做掉，好像比较从人的角度来说是说得过去，是吧？这个王位的争夺战很惨烈的，大家有没有看过《雍正王朝》啊？说那个很好看的电视剧，九子夺嫡啊！啊，当时就是争得死去活来，很惨烈的。但是耶律阑丹他就是这个王位，他没有把他看成比啊跟遵照神的旨意更加的重要，所以他就是啊不是啊这个纯粹的利益的关系。那么其实当时扫罗也提醒过他啊，扫罗也曾经提醒过他，就是说啊还生他的气。我们要是看20章第30节的话啊，扫罗就骂他儿子不争气啊，你为什么啊，你为什么啊，这个威胁到你的王位的，你还这样偏向他啊？他讲了一句很难听的话哈、啊，你这个顽梗悖逆妇人所生的，我岂不知道你喜悦耶西的儿子自取羞辱吗？以致你母亲肉体蒙羞吗？啊，我看了这句话，我觉得他应该是讲粗言了、啊，应该是那个时候的粗言。啊，我看了原文，我不是很肯定，但是呢，他是用很难听的话就骂他的，他骂他儿子，就说你都不看重你自己将来的王位啊。但是耶拿丹他就能够把这个放下啊，所以这个是一个给我们一个十分好的见证。那么呢，啊，约拿丹在这个逆境中，他对啊大卫的忠诚还有保护，在圣经里面都讲的很多了。每一次当扫罗要杀大卫的时候呢，约拿丹都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去保卫他的，所以的他的话，这显示了啊他对大卫坚定的信任，还有特别的是对神的信服。刚才讲到第20节，我们也可以看看20章的22、32到33节啊，这里他就讲到了啊，32到33节，约拿丹对他父亲说，他为什么该死呢？他做了什么呢？扫罗一听很生气啊，啊，你这个逆子啊，你都不看重你的王位，于是就拿枪，你看这枪又来了，拿枪又刺约拿丹。原来他为了保护这个大卫啊，他自己也冒了危险啊，所以这个就是约拿丹对大卫的这样的，在逆境当中他都有这样的保护啊。那我们看到约拿丹跟这个啊大卫之间的友情，我们也想起啊，我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就是我们会不会觉得我们小的时候很多朋友，哇，到读中学读大学的时候，哎呀朋友一堆啊，女的叫闺蜜，男的叫发小，很多。但是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好像一个一个都没有联系了哈、啊。我自己以前也有几个发小，然后呢来到这里了，有几个没出来，只有一个出来了，在其他州啊慢慢联系也好像不是很多，也没那么紧密。而且我们还发现另外一个，那就是我们呢以前小的时候很容易交朋友，也很容易就交上朋友了，他就是发小了，为什么长大以后我们碰见的人也没有这样的亲密感呢？啊，就是朋友好像越来越疏远了啊。这个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年长了以后，我们的城府加深了啊，我们就在自己周遭就建立了一堵墙，然后呢啊，虽然也认识一些新的人，同事啦啊邻居啦，但是很难成为像年轻的时候那种发小和闺蜜这样的一个关系啊。但是有一种例外，就是假如你在信仰上面相同的话，是可以进入到很深层次的沟通的。我也交了几个这样的，就是因为信仰的缘故，虽然年龄已经大了，虽然我刚才说的那些后墙啊城府啦、啊、这些 还是在，但是由于信仰的缘故，我们是可以有美好的关系啊。所以啊，这个就是也是信仰的给我们带来的一个好处啊。那我们如何能够建立这种在信仰里面的一种亲密的关系呢？我们要做的就是，我们要看别人比自己强，我们不要看人的不足，我们要看人的美好的部分。你要是看见人的不足，你就没有朋友啊，就是越来越远。你看人家美好的部分，欣赏他啊，这也是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三到第四节给我们一个这样的提醒。他这样说：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要顾别人的事，就是看别人比自己强，看看对方需要些什么，看看他心里面的弱点是什么，能不能在他需要的地方，他软弱的地方去安慰他，去支持他啊。至于他软弱的部分，可以有美好的提醒，但是更多的是包容还有恩典，这才能够在这个通过这个信仰建立起坚固的这个友谊啊。这个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啊，就是好。那我讲完两点了，第一个就是扫罗对大卫的不信任，第二是约拿单对大卫的信任。那下面我就来讲以信仰为根基的信任所带来的祝福。好，我们继续往下读哈，二十章第四十二节，这个啊，今天的我们的三章的经文最后的地方了啊，第四十二节，约拿单对大卫说：“我们二人曾指着耶和华的名起誓说，耶和华在你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并你我的后裔中间为证。”直到永远，如今你平平安安的去吧。大卫就起身走了，约拿单也回城里去。这个我现在讲这一点要讲的就是以信仰为根基的啊，以信仰为根基的信任带来的祝福啊。因为这个约拿单啊，他虽然为大卫保护大卫了，冒了巨大的风险，刚才说了啊，扫罗要拿枪刺他，但是他心里面有平安呢、这种平安呢，源于他对神的那种信靠还有顺服。他知道自己做的是正义的，他知道他做的是符合神的旨意。因此，无论外界发生了什么，无论多艰难，他都能保持内心的平静。所以你看他跟这个这个大卫启示说，你平平安安的去吧。这种平安不光是给大卫，也是给他自己的啊。他起这个誓是神来给他做保证，他说愿耶和华，他你看他指着耶和华的名起誓，说明他的情感的纯洁性。而且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种平安不光是给了约拿单本人，也赐给了他的后代。就是当时约拿单已经猜到大卫以后是王，所以他就跟他立约说，你要保障我的后代。结果大卫做到没有啊？大卫做到了啊，就在后面啊，很后以后，在撒母耳记下那里说啊，大卫就问扫罗家还有人没有啊，我要照着神的恩慈的慈爱来待他。就是那个约拿单的瘸了脚的那个后代，那个儿子啊，叫做米非波设。这个我们都知道了，大卫还跟他一起来吃饭。所以你看他约拿单得到的平安，不仅包括他内心的平安，他也把这个平安留给了他的后代。所以这个也是看见这种信仰里面的信任给我们带来的一些的好处啊。还有就是另外一个好处就是 他带来了永恒的盼望，就是十三节这里说啊，就是二十章十三节的里说，愿耶和华的神与你同在，就如同之前你有父亲同在一样。他的信仰就是他知道他的平安城父神父那个神曾经赐给他父神他父亲，后来这个平安终于要归大卫，他是知道的。起码这个作者写撒母耳上下的时候，他已经知道这个，因为撒母耳记下第七章那里就讲到，这个神祝福大卫的时候，他就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必坚定他的国。就是这个作者写约拿单跟大卫之间的这种的契约，和约拿单得到的平安的时候，实际上他已经就是指向后面大卫的国那种的平安。当然作者他自己都不知道这个将来永远的国啊，就是耶稣基督啊，这个撒母耳写的时候他不可能知道，但是我们看见这种的啊，因为信仰而产生的信任，他所产生的后果，不但他自己能够得到这种祝福，他的所在的团体也能够得到这种祝福，就是以色列作为一个团体得到这种祝福，甚至全人类都得到这种祝福啊。所以我们在信仰当中必须建立这种牢靠的信任，才能够让这个团体有序的发展。好，那最后的话呢，就讲啊，约拿单跟大卫他们之间的这种信任，给后人立了一个美好的见证。古往今来，很多基督徒就是看着这两章书啊，也看见这种我们可以在信仰里面建立的这种信任，而且由这种信任而产生的祝福，不但是对自己，对团体都是一种祝福，就看见有很多啊，古往今来教会历史上面有很多这样的事件。那我就讲一件事啊，这件事，这两个牧者，我不敢肯定他就是看了这个大卫约拿单的故事啊，因为我找不到这方面的记载，但是我心相信他们之间的这种的友谊，他们之间的信任也是基于共同的信仰啊。这两个牧者就是啊，一个叫做斯布珍啊，就后面右边胖一点的那个，左边的那个叫做庞克，两个牧者都是当时伦敦两个大教会的牧者啊，就是两个分别有一个教会都很大。斯布珍大家知道了啊，他热心于做这个孤儿院，他把自己大部分的钱都拿来在孤儿院里面来照顾这些孤儿。那这个帕克是他的好朋友，所以帕克也支持斯布珍。但是有一天呢，就出了个小误会，帕克在这个讲台上啊，在他自己的教会的讲台上讲了什么呢？他说斯布珍的那个教会啊，那个孤儿院啊，那些孩子需要一些好的衣服，而且呢我们也需要一些给他一些粮食啊，衣服粮食都需要。结果就有一个人不知道是不是故意的，是挑拨还是传错的话，就回去告诉斯布珍说，帕克在讲台上说你的孤儿院吃也不行穿也不行啊。结果这个斯布珍脾气比较暴躁一点啊，他很生气啊。他到了第二星期天讲到的时候，他就在讲台上抨击这个帕克啊。结果呢，当时呢就有记者在这儿，你知道的，记者是干什么？记者总是要找一些热门嘛，是吧？哎呦，两个大牧者隔空交火，这个很有新闻性啊。于是那个记者就登出来啊，就是说斯布珍讲到就登出来了。这还不算，还有一个了，还跑到 士布镇的家里面去啊，跑到这个帕克的家里面去，就说那个新闻登出来了，老兄有何感想啊？你下一次讲到要不要你也来说说这个事情哈，就唯恐天下不乱。结果这个帕克想了一想，他说好，我下星期讲台上我就提这个事情。哇，结果又到了下个星期了啊，门一开，哇，一大堆人进去啊，好一堆记者啊，因为这肯定是爆炸新闻，对不对？帕克上来讲到，他就说，他说斯布镇今天他病了，他没有上来讲到，但是我们支持斯布镇的国人，我们支持他的做法，我们今天我们的奉献就捐给孤儿院，还有捐给啊这个苏布镇他的孤儿院，支持他的事业，然后就开始收奉献。当时的拿着个盘收奉献啊，奉献盘，当时是放了些纸币进去啊，大家知道吗？收了三次，因为这个盘嘛，你收完一盘，哎还没完，又收一盘，还没完，收了三次奉献。一大袋的这个钱，然后帕克就派人送去给斯布镇，说这是帕克支持你们教会给你们教会的一个礼物。牧师星期天讲到，星期一休息，到了星期二，帕克的门就有人敲门，斯布镇进来了。斯布镇说啊，他是这样说啊，他说你比我认识的任何人都更有基督的精神，你知道吗？帕克他说你对我所实就是实践的这些基督的恩典实践在我身上，你给我的不是我应得的，但是却是我非常的需要。所以他们就用法继续他们的友谊。一个信仰有信仰的人，他应该放下这些个人的恩怨，他应该求的是神国的利益的最大化，而不是看自己的个人的得失。相比于扫罗，他抓着他的王位不放，得了这样的结果。但是有信仰的人，他是看着神，看神国哪方面做的最需要，做的最好，他就往那方面走啊。所以今天正道的题目是在逆境中的信仰与信任。什么是信任呢？弟兄姐妹们，信任就是一个人对他人、对一个组织或者对一个系统的可靠性、诚实度还有能力所产生的信心，就是信任。而信仰是什么？信仰就是对这个超自然的力量的信靠还有敬拜。那么具体来说，基督信仰就是信靠基督，敬拜基督。在个人的层面，逆境来的时候，我们是信仰，因为信任更多是啊平等之间的关系，是吧？信，我们说我们可以信任神，但实际上我们就是信仰，我们抬头望神。当逆境来的时候，我们是抬头仰望我们的神，因为我们信靠的对象在上面，我们专注神，我们就知道神会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是向左还是应该向右，这是我们有信仰的时候能够非常有把握。而在教会生活里面的话呢，共同的信仰所建造的那种信任十分的珍贵，我们不要轻看这种信任，因为在共同信仰的生活里面，我们应该把信任放在首位，因为只有建立了这种信任，才能够克服各种各样的困难。这也是我通过这次讲到呼吁我们教会啊，要珍惜这种信仰里面建立起来的信任啊。所以今天就用三章书来很快的就讲了一下这个啊，约大卫和约拿单 之间的故事，也给我们一个提醒，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信仰，我们跟人的关系是信仰，是信任，但是也是要以信仰为基础，放下我们的个人，把神国的利益放在第一我们以此来彼此鼓励，我们一起来祷告。诗篇父，感谢你，感谢你通过约拿单、大卫还有扫罗和大卫之间的故事，给我们一个提醒，我们如何来看待我们的信仰，我们如何行在神的面前，看重神国的利益高过一切，我们就能够有这样的信任，我们就能够在世上安然度日。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圣名，阿门。